现在时刻4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Bonjour，
大家早，
大家早，
大家早。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
这一小时一样由我微微空中陪伴你啦。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先来听到的是陶晶莹的歌曲，哇，很久没有播她的歌，但她声音啊辨识度真的很高。这首歌曲是陶晶莹的歌曲《太委屈》。
多爱的时候，你忘了所有的誓言。太阳去爱情胜利的旗帜，你要我选择继续爱你的方式。你曾经说要保护我，只给我温柔没挫折，可是现在你总是对我回避，再为我有心事而着急。人说恋爱就像放风筝，如果太计较就有悔恨，只是你们都忘了告诉我，放纵的爱也会让天空画满伤痕。太委屈，分手也是让我最后得到消息，不哭泣，因为我对情对爱全都不曾亏欠你。太委屈，爱着你你却把别人拥在怀里，不能再这样下去，穿过爱的暴风雨，宁愿清醒忍痛地放弃你，不在爱的梦中委屈自己。你曾经说要保护我，只给我温柔没挫折，可是现在你总是对我回避，不再为我有心事而着急。人说恋爱就像放风筝，如果太计较就有悔恨，只是你们都忘了告诉我，放纵的爱也会让天空画满伤痕。分手也是让我最后得到消息，不哭泣，因为我对情对爱全都不曾亏欠你。太委屈， 别人拥在怀里，不能再这样下去，穿过爱的暴风雨，宁愿清醒忍痛的放弃。你太委屈，连分手也是让我最后得到消息，不服气，因为我对情对爱全都不藏亏欠。你太委屈，爱着你，你却把别人拥在怀里，不能再这样下去，穿过爱的暴风雨，宁愿清醒忍痛的放弃你，也不在爱的梦中委屈自己。
工作压力确实哦，一定会遇到多多少少，并且它像是个轮回一样，你现在过得很痛苦，也许过了这个时期又好了，换别人痛苦但是再过一阵子呢，你可能又有事情要做，压力又来了，觉得压力大或者是觉得哇上班真的好痛，这个现象到底会不会是一种警讯呢？其实有很多企业或者是这个上班族都会去了解一下自己的心理的韧性还有抗压力。有些人会说，诶，你抗压力当然要强一点啊，不要像以前我们有个词嘛，叫草莓族，觉得这个人怎么一戳就烂承受不了压力。但是每一个人本来能够承受的压力就不一样这很必然嘛，你硬要让人家提升抗压力，有的时候也是揠苗助长不见得有奇效。当然我认同的是你根据自己的状态去提升自己的心理韧性或者是抗压力还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因为毕竟你要去面对未知的环境嘛，不管是工作或者是家庭其实这些都会产生某些压力其实没有谁的抗压性一定是特别好的，要找到自己的答案，这个答案不需要跟别人去比较。有些事情给某些人他觉得诶我 OK 啊，但是给某些人他就觉得我压力特别大，因为毕竟每个人条件就不一样那我觉得除此之外也不要觉得说诶好像人家一直给我加工作，或者是诶要我这个业绩跑得更多，诶我好像都承受得住。其实不会有人永远承受得住，一定有那个界限嘛，你一定有一个极限，也许只是现在还没遇到，但当你遇到的时候，身体会传出一些警讯这个警讯就是告诉你说，现在压力确实有点过大了 ，warning warning 那种感觉。那你就要注意到说，你现在压力源在哪里，然后适度的让自己松，也许是远离压力源，或者像刚刚暂且让自己脱离那个压力的环境，这样子就算你要去面对困难的工作，你也比较有体力，比较有能力去挑战。这是一个来自 Cheers 所发布的台湾人才白皮书他去研究的是2000大企业人资长去做的一个调查，结果显示企业端最重视员工的能力就是韧性跟适应性甚至觉得这一块是最为重要的。那抗压性当然是我们现代人必备的软实力之一那到底这个压力要到什么程度呢？当然是可以承受，但我们也不希望是被过度的承受嘛。那看你压力这个承受度比较好，抗压性比较好，所以好像能者多劳一样，就把所有事情都堆在你身上，那你也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痛苦嘛。所以我们回过头来讲有临床心理医师就有指出没有谁的抗压性更好，关键在于适合自己。有些人会觉得我要努力增加自己的韧性，提升抗压力，但是每一个人条件不同，你本来就有某种抗压力，它源自于你去应对你过往的生活经验去培养出来的。所以不存在谁的抗压力比较好的这个说法没有谁的抗压力特别好大家都是人为了生存自然而然延伸出来的 那不要用他人去跟自己做比较，那你就回归到自己身上嘛。没有人比你更了解自己哦，所以抗压性理论上自己也是最清楚的。我能承受多少的压力，多少的压力是合理的催促我去进步啊，去更有动力的去面对挑战。那多少的压力是已经超过我能负荷的哦？也许大家心中是有自己的答案的。到底这个压力要如何觉察是警讯呢？因为有些人并不知道，会觉得说哦，好，这些压力对我来说都是个鞭策，所以我一定要撑下去，所以不管给我多大的困难我都要坚持下去，也已经有警讯出现咯。到底是什么警讯哦？这个临床的心理医师有一家提到哦，最明显的反应啊，就是说你会发现自己最近的身体健康状态，生理方面出现不一样的现象。有些人哦，是很明显的会失眠，或者有些人更显著，起红疹什么的，不是因为过敏哦。生理如果都已经产生化了，那确实是一个很显著的一个警讯哦。所以你不妨检视一下，不管是说自己的饮食条件啊，或者是作息，甚至有可能像刚刚讲，心理压力会去影响到自己身体哦，都已经产生变化了。那如果你的生活当中出现两个以上这样子很明显生理都产生的变化，那就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时候，已经不再是说你给我多少的这个工作跟挑战我都要去承担了，我好像连身体都已经跟我哀嚎说不行了不行了，那就要调整一下哦。那每次遇到压力的时候，很多人会讲好烦哦，对不对？很多人就讲好烦哦，事情这么多哦，怎么都是我在做，好烦啊。这样的话我们一定会常有机会在日常说出口，也许就是你跟你同事在聊天，或者是尽管你没有用言语说出来，但你心里曾经出现好烦哦这句话。如果你觉得烦哦，其实也很正常，但是烦这个词其实有的时候并不太精确。当你的心态上，或你真的是不小心说出口说好烦哦，你可以冷静的时候去想想烦什么，你究竟在烦什么，这其实很重要。刚刚讲说好烦哦，为什么东西都是我做啦，虽然你后面接了东西都是我做似乎是烦的理由，但是你可以在你相对比较 peace 的时候，比较 calm down 下来的时候去想一下你烦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有的时候不单纯是东西都是我做所以我烦，而是可能你本来东西就已经挤多了，或者是你恰巧这个时刻有好多东西都是死线，所以你这时候再给我加工作我就会说很烦。但平常如果我不是死线你给我加工作我不会觉得烦嘛。那你要把这些因果关系自己去理清楚，到底是哪一件事情让你不开心，你想清楚了你就比较有能力去面对它，去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去解决，不会让你的烦或压力只停留在你大喊说我好烦哦，我压力好大哦，然后就结束了。因为你吼完这两声压力不会消失嘛。所以这几个方法重新去检视一下，很多时候我们可以跟自己讲说再撑一下就好，但很多时候如果已经有警讯了，就不是在跟自己讲说我再撑一下哦。这有的时候对自己来讲也是某种虐待。那个平衡点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不要用别人的标准放到自己身上，你用你自己的标准，你最了解你自己。并且同时我想也有很多人的工作条件是你自己是一个小主管哦，你也不要用例如说你的 A 下属的条件套用到 B 下属身上，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啊，那个状态就不一样嘛。你的下属 A 可以承受的不代表下属 B 也可以，但是就算 B 不行也不代表他真的就很废很烂哦。每个人的条件就是不同嘛，如何适才适任哦，这也是我们在工作职场当中会去面对的挑战。没有再撑一下就好。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一小时的微微，当然也要带着大家放松一下，首歌曲任贤齐的心太软。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你无怨无悔的爱着那个人，直到你。 根本没那么坚强。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夜深你还不想睡，你还在想着他吗？你这样痴情到底累不累？明知他不会回来安慰，只不过想好好爱一个人，可惜他无法给你满分。多余的牺牲他不懂心疼，应该不会只想做个好人。哦，算了吧，就这样忘了吧，该放就放，再想也没有用。傻傻等待，他也不会回来，你总该为自己想想未来。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你无怨无悔那个人，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自勉强。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的福寿梨山茶。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谢陛下。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女儿啊，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的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大家好，我是吴俊熙，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我为吴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我要为你歌唱，唱出我心里的舒畅。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104.1
正声调频台。
他知道我在正声大概到今年大概是九年哦。那时候刚来正声的时候哦，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工作跟挑战。那当时有采访过一个主题哦，是在学校里面哦，有些老师为了让学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学习，可能会让课程啊加入一些游戏的内容，加入一些桌游的内容。那时候认识了还在学校工作的欧阳立中老师，然后也去学校采访他跟学生。结果一眨眼啊，诶，老师离开了学校，现在有不同的身份了，并且也运行了蛮长的一段时间哦，又有机会邀请到老师来跟大家做分享。请到欧阳立中老师，老师你好。
Hello， 微微好。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欧阳老师。
邀请到欧阳立中老师哦，我们刚刚提到，我其实现在想来真的是六七年前非常非常久之前的事情。然后那时候老师还是等于说在学校里面算老师算公务人员嘛，那
对，我算公务人员。然后只是那时候我很爱玩桌游嘛，所以我就试着把桌游融入国文教学，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一集也是回忆杀，因为我跟你认识很久了。
对 对，非常非常久。然后那时候我还很菜嘛现在稍微好一点点，
现在经验老道，那时候是有非常热情活力
所以现在是没热情。
没有啦，没有，各有各的好啦而且我记得你那时候还跑来我们班上做采访
哦，对 对，
所以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等于说平日的时候有还有学生在上课的时候就去叨扰人家。
那时候节目名称跟这时候已经不一样，对不对？
对，有变化啦。但其实我那个青少年节目还有继续在
做，你知道吗？我也坦白讲哈，就是这个本来收到这个通告，我还在考虑说要不要来
老师现在很忙
对对对，因为很忙case 很多，然后我就稍微看了一下这个节目是谁主持的你看勋威啊，老朋友当然一定要抽空来
好险，我还在老师心目中还有那么些许的
有热情跟专业，我都记在心里了。
对，那我想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像我们刚刚讲，当初相遇是在学校嘛，然后其实我当时也觉得说，哇，老师在那个学校做这些课程，其实对学生来讲蛮有意思的。哎，同学也觉得蛮开心的，是另一种方式来学习国文。我也没有想过老师有一天就是会离开那个学校的工作环境，等于说不再是这个学校里面的老师，转换成更多斜杠的身份。并且我觉得很诧异的点是说，老师自己在学校也是做了蛮长一段时间，不是说刚进那个学校，
我教十年了。
对，那很多人觉得说啊，学校都做得好好的啊，干嘛呢？何必又跳出来呢？那我想老师在书里面哦，人生没有理所当然，其实记录了很多在可能生活当中的不同阶段，可能某些事情触发老师的一些思考，尤其像刚刚讲到这么大的一个职业转换，应该算是一件大事啦。
对，
那老师那时候怎么会觉得说啊，我就不当老师啊其实这个应该是什么被有什么雷去逼到你还是怎么样？对，
其实微微不要说你没想到，我自己也没想到我后来会离职出来
哦。
那我觉得你这问题很好，就是刚好让我去回想到底过去累积了什么，促使我后来有了这个念头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我觉得很大一个动力有可能就是那时候你开始采访我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在班上开始做一些桌游融入教学嘛然后我也开始出书所以我除了在学校当老师之外，我开始有了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作家那有了作家这个身份之后你就跨出圈外了，因为你会认识其他的作家然后你在认识完其他作家可能接下来会有很多的学校或是很多的公司邀请你去演讲然后你就会认识其他的讲师还有圈外人那慢慢我就发现过去我的思维或许都比较是教育圈老师的思维对不对？所以我书里其实有写到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很容易在自己的同温层的思维被局限住可当我今天有机会去认识其他作家或其他讲师或是各行各业高手他们开始给我一些不一样的震撼跟启发我发现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不一定要靠着在学校教书我可以影响更多人因为我后来回想一下，我在学校教书的话，我教国文科嘛算主科大概就能教两个班到三个班，
因为那个时数比较长，
时数比较长
对啊，
那两个班三个班大概就是120个学生左右对不对？然后三年影响120个学生是也不错啦，深度影响可是我觉得其实我很多的东西应该对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是有帮助的，尤其对你节目的听众朋友我觉得今天这集对大家绝对也有启发的
那
我应该跳出教室外面，然后去开始做自己的节目 啊，到处去演讲或是出书，说不定这样影响力更大
哦。哇，我觉得其实能够认识更多人，像刚刚老师讲到说，等于说跳脱自己熟悉的这个团体跟组织，然后去接触不同领域的人，其实会有很多新的刺激。
没错，
我觉得这个感觉就跟其实我很喜欢做广播的那个理由是一个。虽然说你说录音啊、访谈什么，好像那个基本操作是类似的，但是因为你每次访的就不一样嘛，
对，
所以你就会说，哎，其实我没有办法做100个职业，但我可以访问100个职业。
哎、欸，我真的觉得做广播节目是最梦幻的工作，
就可以认识很多人呢、
啊。对啊，因为其实我在这本新书哦，跟听众朋友分享，我的新书叫《人生没有理所当然》，我里面就告诉大家，如果你要突破自己，你要人生有所不一样，你做两件事，第一件事阅读厉害的书。
哦，
因为读书是 CP 值最高的投资，你看一本书300-400块就坐着写半死，
很便宜啦。对，
我写完这本书我觉得我虚脱了你知道吗？OK， 那你300-400块就可以买得到，何乐不为。那第二件事情叫做认识厉害的人
啊，对。
可是你平常你很难没事去找厉害的人说，哎，我可不可以跟你聊聊天，人家谁理你，对不对？可是我后来发现做节目就可以光明正大的邀请这些人。所以我后来跟你一样，我自己也开一个节目啊，我有个 podcast 节目叫 Life 不下课，我就用这样的方式光明正大邀请那些我很想跟学习的过来我的节目，
对，
而这些都变成我新书的一个素材。
没错，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尝试接触的过程会对自己造成很大的影响，然后有的时候是某一个瞬间你回过头来看，你才发现啊，原来是当时认识了某某某，或者是原来是当时谁跟我说过什么话。其实我那时候你生活的当下可能也没想那么多啦，
没想那么多，
只是说现在整理才发现说，哦，原来是这些经历去影响到了我。那老师刚刚其实有特别聊到，就是说因为有这样的刺激嘛，所以让你想说那我就脱离学校的这个环境。
对，
可是心里应该也会有一些担忧吧，毕竟作为一个成年人了，考虑一些现实问题。那时候会有想清楚吗？还是说也会担心说我会不会一离开学校啊，我就要回家吃自己啊，这样该怎么办啊？
其实我在离开学校之前就已经有接一些演讲或是写书，所以我那时候有稍微评估算过，就是我如果离开学校，那个收入应该是还可以跟正职打平的
哦，
所以我稍微有一点点底气。但是其实微微你刚刚讲一个重点，就是出来之后想是一回事，但真的离职之后又是另外一回事。刚离职的时候其实蛮慌的，
你会不会觉得每天早上起来不知道做什么？
倒不会，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老师都是每个1号薪水会进来，你突然就开始面对下个月1号再也没有收入进来，然后你就很慌，你就想办法要把那个收入给填起来
啊。
所以我一开始呢，就是只要有演讲有就接，然后有书稿邀约我就接，
反正
推荐我就接，然后就是把那个行事历排得满满满满满，因为这样我会觉得很踏实，
很充实的感觉，
非常充实。可是因为你知道吗？后来我发现一件恐怖的事情，就是怎么样嘞？就是因为太多 case 了，所以我不可能都量身定制，所以我只好不断的复制贴上
啊，
就是用最快的方式处理掉这个啊，然后就是不断讲同样的东西，那写的句子也差不多是同样句子。直到有一天我在写一篇文章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哎呦，我的文章怎么都这么的老旧不堪，像过时的录音机。那一刻我吓到了。所以呢，我后来把这个经历写在我的书里，我也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人生某一个时刻你一定会觉得，哎呀，我怎么都在做重复的事情。我们不是有一句话说熟能生巧，
对啊，
我们说熟能生巧在工作初期很重要，你要把你的业务做熟嘛。可是在工作的中后期，熟能生巧有可能是很可怕的一点。为什么？因为熟能生巧我发现它可能废掉一个人最隐蔽的方式
啊。
熟能生巧意味什么？不加思索，我就反正他们弄嘛。可是我其实没有在成长，所以工作不代表一定在成长哦。工作不代表一定在成长，顶多就是你把这件事情做熟。那我觉得这人生不成长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后来逼自己做一件事，就是我是个创作者，我要录节目，然后我要写书，我要演讲。那我最重要就是要不断输入新的东西。所以我就逼自己每个月在线上说两本书。两本我都没有读过啊，就那个月我要把它读完做成简报讲给我的会员听的
啊，
我就用这样的方式来累积更新自己。 对，然后我突然就觉得哎，人生稍微踏实很多。
嗯，感觉要有那种自我鞭策的动力耶，
要有鞭策动力。
你真的一离开原本是固定的那个上班时间啊，就现在突然全部都要自己规划了，
对，
就会
时间突然变很多。
对，你想要躺在那就躺在那。
哦、
确实不太容易。但我觉得刚刚老师讲到一个重点很重要，其实我们有很多时候啊，生活当中、尤其像工作
呀，
就是大家其实都多数台湾人是很努力刻苦的、哦、然后一件事情哦，好不容易把它搞懂了学会了，然后也成为一个老经验的人了、
嗯、
我就会发现日子越过越无趣，因为每天长得一模一样。
对对，这个很多人会遇到这个状况，尤其是中年、
啊，
很容易遇到这个状况、嗯、我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我最近读的一本新书、嗯、我非常喜欢，它叫做萎靡与兴盛。他在谈一个状况，就是疫情后出现一种状况，就是人会有一种萎靡的感觉、
哦、
会觉得做什么都没劲，然后什么事情都没有什么情绪，就觉得好像只在混日子。但萎靡不是忧郁症，他没有到忧郁症那么严重、哦、可是他很像是你的鞋子里有一块石头一直在磨你的脚，然后你又没办法把它弄出来，
卡卡，
你知道吗？那个生活就很阿杂。
嗯，
所以呢，作者他又提出萎靡的相反叫让你的心茂盛，有五种方法、
哦，
他把它称为五种维生素、
嗯、
其中一种我就跟大家分享一种，剩四种你自己去看书、
嗯、
好吧。其中一种叫做感知学习、
啊、
什么意思呢？你要学习新的东西，那个学习不是说我们过去学生时代老师叫你学什么考试会考什么去学，为那样学的你都不会快乐，你要自己找你有兴趣的东西，而且是你心甘情愿的去学。
嗯，
所以我知道这个概念之后，这一两年我做一件事、嗯、我每年都让自己去学一样新东西。
你有兴趣的任何都可
以、啊、我有兴趣的任何都可以、
哦、
比方我去年学什么，我去年就去打拳击嘛，
啊，
哎呀，因为拳击很夯，我小时候很喜欢看第一神拳、啊、所以我去年就是学拳击这件事情、嗯、那我觉得哇，这个日子就变得不一样、
嗯、
而且我学到新东西它就可以变成我写书的一个谈资、
嗯、
所以我也把我学拳击然后上台去跟人家打拳赛的故事写到我这本书里面去了对，
我觉得会一些方法让大家去接触到全新的领域、嗯、说老实话啦，工作你说做久了有点平淡也是很自然的，因为那个工作形态就是这样、
嗯、对，
然后你没有什么变化也没什么挑战性，你心里想说反正我最在乎的也就是每个月钱有没有进来。
对啊，这个是人之常情啊
对，可是生活有没有一些火花、嗯、其实是会让心情变好的、
欸、你讲那个火花真的是这样、嗯、就是你生活的确有一些火花，不然你就觉得日子都平淡无奇啊。
嗯，是是是、嗯欸、那这样说起来老师你在离开学校之后的生活啊、
嗯、
这样会不会那个挑战跟刺激突然那个激增太多啊，因为自己会有很多哇，好多这个我也想做那个我也想做什么都我想做、
欸、对耶但是其实我跟大家分享啊，我之前在看一本书，他有讲到一个研究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嗯、
他就去看说人压力跟人的这个幸福值、
哦、
OK， 他说最幸福人往往他的压力是在所有人的平均值高一点点或低一点点，
嗯，
这种人最幸福。但是呢我们讲说、欸、如果一个人没压力他应该很幸福吧，错，反而这个人如果完全没有压力他对人生的满意度是低的。
嗯，
所以我后来就叫生活必须有起有落
啊，
有时候很平静但有时候有一点适度的压力，你会觉得那个日子的幸福值跟满意度比较高、
哦、
所以我现在还蛮满意我现在的生活，因为我有一些、欸、既定行程啊，比方可能录 Podcast 或写书，这是我既定行程、
嗯、
对不对？可是我因为有学一些新的东西，参与一些新的事物，那个对于我是新的刺激，我也会感到紧张，我也会感到担心、嗯、但是这样结合之下、欸、你会发现你的日子会变得比较有声有色、
嗯、
你好像在谱写自己的这个人生故事
哦、欸。其实我觉得包含看老师的书、嗯、人理所当然，我自己可以说是那种越看然后点头如捣蒜我觉得那个点就是在于刚刚老师讲的很多概念跟我自己生活当中有非常多的连结，就像刚刚有提到说、
嗯、
有的时候日子过得很顺遂的时候啊、
嗯、
其实或者是很平淡的时候你反而会有点不太开心，
对啊，
因为你会觉得有点不安啊，这样好吗？然后你开始怀疑自己，然后生活哎、嗯欸，像你都顺风顺水，然后那个在公司里面工作的长官也觉得你表现都还不错，然后你反而开始自我怀疑。
对，
那我觉得我在前阵子吧，大概去年的后半年，我就有这种感觉，因为去年等于说去年后有完成一个自己心中的一个愿望，然后就突然有一种。完成了，没事做了。真的，我必须老实说，真的会有那种
感觉，会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
对，就是你好不容易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有一个 timing 就是很空洞，嗯、就是说啊，那我现在要干嘛？
要做什么？对不对？
对。
其实我也常会有这种感觉。
嗯、
写完一本书，它出来一瞬间最兴奋， 但过两个月你突然就啊，
要干嘛呢？
要干嘛？对不对？其实这个概念我也写进我的新书里，我也很推荐，尤其是我们中年人啊，
嗯，
看这一章节你应该觉得非常有感。
嗯，
我说任何事情上瘾都很可怕，尤其是成功。
哦，
我曾经读过一个概念，我挺有意思的。他说有些人哈，成功人士反而觉得更不幸福，为什么？因为他们对成功已经上瘾了。
嗯
啊，所以成功一瞬间他很爽，
嗯，
但是接下来他会觉得啊，糟糕，我如果不能再攀下一次的成功，那我算什么？嗯，所以人生最难走的不是上坡路，是下坡路。
真的，
所以我们要戒掉对成功的瘾。叔本华讲过一句话，各位听众朋友，哲学家叔本华讲过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名气、财富就像海水，你只会越喝越渴。
哦，
成功也是一样，
嗯，
啊，所以我觉得我听众朋友啊，我相信听微微节目的听众朋友都对自己蛮有期许，都有一个成长的心，嗯，但也要成功当做你人生唯一追寻的目标，
嗯，
重点要在过程，因为成功会让你上瘾。
哦，
对，
就像我刚刚讲的，真的你会好不容易达成一个梦寐以求的事情，然后就突然觉得人生没有目标。
对啊，我常常也会有这种感觉。
但真的会需要一个那个时期哦，就说当然你开心，我们也是要尽情享受那个快乐嘛。但是享受完之后呢，你可能就想说，对啊，那我的下一步要做什么，或者是有什么东西还可以再刺激我们的。
没错，
其实生活啊，人生啊，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可能。
嗯，
我们时间的关系，我稍作休息，下段节目马上回来。
在某一段前世里，一份牵起，一份联系，所以今世里不停地寻寻觅觅，于是萍水相遇，命运是离散又重聚。
我回来啊！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啊，我去隔壁提物件尔。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你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好好聊天了呢？
妈，我最近工作很忙，没什么时间陪你。
一起吃顿饭聊聊天就是幸福的时刻。
5月15号是国际家庭日，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每一刻。
那我们今天一起做晚餐吧。
好啊，来做你最爱的菜。
教育部邀请您参加北中南东四场幸福的时刻巡回网，请上家庭教育资源网查询，一起分享家的温暖。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歌。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薇薇。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欧阳立中老师，老师你好。
Hello 薇薇好。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欧阳立中。
邀请到欧阳立中老师哦，我们聊到很多老师生活经验的一些变化还有不同的体悟哦。因为确实啊，生活的挑战很多，有的时候我们都希望生活过得顺利一点，但是太过顺利的时候好像又不太好，有时候我都觉得说啊，人真是复杂
好像 很矛盾哦，
很难完全满足。
对对 对， 对，
很困难。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我自己也是这样诶、就是我也是很容易一件事情做久了、然后我就会觉得有一点点乏味
啊。
我后来也把我这个感觉写到我的这个书里面、我后来就探究说诶，那我们怎么样让人生变比较有意思一点点。我突然发现我们学生时代不是都要准备大考吗？
对、
对不对？好，假设你的国文很强，你国文都是考9分，对不对？但你的数学比较没那么好，你数学可能都考40-50分。微微，这时候假如大考将近，这时候该念国文还是数学？
应该要念数学吧，要救一下。
对，因为国文你要从90分提升到95分，这你要花很大的成本。然后提升的效率也有限。可数学，你从50分要进步到70分，相对于比较容易一点点，所以这时候应该去救数学。所以这个概念代表什么意思呢？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时候我们业啊，就是如果你已经做得不错了，很大有80-90分。这时候我觉得啦，就可以暂时先不用再急着去提升你的专业，转而去救啊，或者去做你其他还不会的事情
啊。
所以很多人说，哎呦，很多人每次我上节目，他们问说，哎，欧阳老师，你来年啊有什么样计划啊？这个事业工作有什么样新，要有什么新的突破？我常这种题目我都回答不出来，大家会觉得很奇怪，欧阳老师，哎，这么有动力的人怎么都回答不出来？原因是就是我觉得我的专业提升的好像到这边我还觉得 OK 了，就是我没有那么大动力想要再去提升这个东西，我反而想要去救一些，哎，我过去一直想学但是不会。的东西，比方说，上一段节目跟大家讲，我去学拳击嘛，我今年给我自己的课题就是我想要把英文能力练好，因为我常常会带孩子出国嘛，然后每次都很怕说英文啊，跟人家鸡同鸭讲，我觉得这样不行啊，对不对？所以我自己呢，就是我要先把这个英文能力练好，所以他就变成说我今年的目标就是要把这件事做起来
啊，是，我觉得。用一些方法让自己的生活增添一些光彩跟火花哦。其实当然会一开始会有点辛苦啦，因为那个新挑战来临的时候，你平常生活其实也很忙碌啊。
对，
因为你还是会有一个时间，例如说被工作所 booking 起来，然后是你要陪伴家人，然后你还要额外再找时间做一些你想要挑战的事情。
你懂，真的是辛苦，
真的是很忙碌。但是我觉得就是要有一定的那个冲劲，或像刚刚讲的，你把自己规划好之后啊。你会觉得说哇，那我的每一天都长得不太一样。
其实顺着刚刚微微讲到这个概念，我跟大家用一个物理学的角度来谈。你说很多人说，哎呀，老师啊，我要接触新事物，我会觉得很害怕。我觉得这个很难，我无法坚持。各位，我们国中都有学过物理学，对不对？物理学不是有一个概念是摩擦力？
对。
比方说今天这个啊，咖啡，我要把它推动，对不对？那我推动它却不动。为什么呢？因为它这时候有静摩擦力。
对。
但我施加一定的力道，当它动的那一瞬间，正要启动那一瞬间，它会达到最大静摩擦力。然后接着它开始移动。可微微它在动的时候有没有摩擦力？
有。
其实还是有的。这时候摩擦力叫动摩擦力。
对。
但各位请注意一个概念哦，最大静摩擦力永远大于动摩擦力。这也就意味着什么事？听众朋友们，我们在做一件事情，一开始阻力很大，这是正常。但是当你把做到习以为常，达到最大静摩擦力的时候，这时候摩擦力就会下降。你维持它反而是比较容易的。所以你只要撑过那一段期间，后面你就可以享受到这样的一个红利。
啊，好，
用物理学的角度来让大家去理解习惯养成的这个概念。
我自己在做节目或者是去采访的时候啊，虽然我其实每一个主题我都会很感兴趣，很有动力。
对。
但是每一次到我要出门采访的瞬间，我就会自己不想要出去的。我必须老实说，就是你会有一种，可能就算外面天气很好吧，你会有一种，哎呀，我要 去那个我要转个什么捷运啊，搭个公车啊，然后去什么地方啊，那我心里就会有一种莫名的抗拒。可是我之后就发现哦，只要我就是逼着自己先走出去，然后走到电梯口，然后按了电梯要下楼，
对，
出去之后我就又好了。
哎，很棒哎，
就觉得说啊，反正我人都出来了。
对对对，
就是、
对，我觉得你这个方式很适合听众朋友。
反正你就是先那个肉体吼先开始动，然后等到你真的人倒了，或者你真的准备要做那件事情，你也不会想太多了啦。你就只会专心于说，哎，我等等要做的这件事情是什么，然后我要用心的去做这样子。
先行动再说
了。对对对，因为其实刚刚讲说，你说一直 always 充满动力，其实很困难哦。
对，
因为我一直觉得欧阳老师给人这种好像会很会鞭策自己啊，然后或者是好像那个凡事都冲冲冲，那老师会有那种颓靡的时候吗？
当然会啊。我能爽我一定要爽啊，你知道吗？能躺着我就不会坐着，能坐着我就不会想站着啊，我就这种人。但是薇薇你问到一个重点，很多人说欧阳老师，可是你自由工作不是很纪律吗？我有偷懒的时候。嗯，比如我那时候离职，然后在想说要不要做 podcast。我那时候也考虑很久。我想说，哎呀，你要做这个广播节目，哎，我去过很多广播的节目，看像薇薇这个，哇，设备那么齐全。在家里我又没设备，那我要不要用什么隔音泡棉之类的？我后来发现，哇，与其在那边犹豫，我不如找人来督促我。所以我后来就找一个制作人叫 Jocelyn， 我就直接请他来督促我做 podcast。 那这个概念呢，我也把它写进我这本新书叫人生没有理所当然。我给他一个新名词，叫做意志力外包。
因为自己没有意志力。
对，我说三思而后行哦，外包。什么意思？很多时候我们在犹豫的时候，你会发现哦，你的意志力的血条就一直在下降。人的意志力是有限，你不能凡事都用意志力啊，所以你必须外包出去，让人家来鞭策你，节省你意志力的耗损。同样运动也是一样，很多时候减肥哦，我每天要去公园慢跑。然后呢，一想到出去就觉得很烦，
对，
就开始起雨啊。
希望下雨我就不用出去了。
对啊，对啊，我也遇到这状况啊。后来我发现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后来我怎么做？直接到健身房买教练课。
反正都花钱了，
都花钱了，对不对？花钱你才会痛，然后教练才会来督促你。所以我后来做任何事，我就是觉得这件事我一定要把它做成，我就外包出去，请对的人来督促我。那因为是你找他的，你也不好意思不做嘛。那你就怎么样？就硬着头皮做了。
对，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方法哦，可以提供给大家。
对，
刚刚讲到人生没有理所当然，其实里面有很老师自己在生活不同场景里面的一些体悟啊，或者像刚刚讲到，有的时候，现在看起来开开心心、顺风顺水哦，但其实也是有一些自我的课题要去面对。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年纪比较长一些些哦，其实生活挑战也不少。很多人说，哎呀，现实真的很残酷哦，我每天都好辛苦的上班，为了谋求那一份薪水，可能要养家啊，还房贷啊，还车贷啊，这是很多人最频繁的这个烦恼了啊。其实压也不小，可是要像刚刚老师讲到，就说试着找到一些刺激，或者提供给自己一些可能。有些人会说啊，老师，我想都敢想，我现在忙成这样，你还叫我想东想西，要怎么办？
我跟你讲，我也是过来人啦，就是大家经历过这段，我完全都经历过。那除了刚才我们所讲的感知学习，你要去学一些新的东西，让生活有一些火花，还有概念很重要。还有一个概念很重要，各位，我们要去想一下，我们人生最终追求的是什么？年轻时你可能觉得是钱，因为要买房子嘛，
对、啊，
对不对？要养小孩嘛。好，那当你开始已经买了房子、养小孩，那请问接下来人生追求的是什么？除非你比较特别啊，说啊，我人生要追求权位哦、名利哦，那你可能从政哦、从商啊，这没问题。
对，
这是每个人的选择。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大家不约而同可能会想到一个词：幸福。
哦，对，
幸福快乐，对不对？所以人生的目标是追求幸福快乐。可是赚钱能够完全得到幸福快乐吗？不一定。不一定。钱只是可以通往幸福快乐的一个管道，但是怎么样才可以幸福快乐呢？在我的书里面就有讲到这个课题，这也是我这几年来的一个重要领悟。这个领悟来自于一本书，叫做《别把你的钱留到死》
啊、哦，对，
这本书我非常喜欢啊，
我也蛮喜欢的，
很棒啊，
对，真的。
这本书作者就提一个，一开始就讲了一个跟我们的常理完全背道而驰的。我们都说，哎呀，我们要存很多钱，对不对？可是这本书告诉你说，你应该要想办法在死前把财富归零，
把钱都花掉，
把钱都花掉。但他不是说让你乱花钱，他意思是说你这些。这些钱是用来干嘛的？其实钱不外乎就是让你去多一些人生体验， 对不对？你如果没有用钱去赚到这个人生体验，那你年老死前回忆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塞，我人生好像没什么值得一提。
嗯，
所以他很赞成你要把钱拿来去做一些生活体验。
嗯，
那里面有个概念影响我很，叫做记忆股息。
嗯，
什么意思？我们买股票会领股息，也会觉得很开心嘛。
对啊，
同样道理。我们人生也是有股息的，但你要愿意花钱跟花时间去投入，比方带孩子出去玩，
嗯，
哦，出国去，该哎不要省，好，哦，这个部分，假如你这个能负担啊，哦，不要省，
嗯，
因为当你跟孩子出国去，然后这些美好的体验、美好的回忆，它都会变成你日后的记忆股息。
嗯，
我看了这个概念之后，哇，我女儿常，我女儿在幼儿园学到下雪的概念。
哦，
台湾没下雪，
嗯，
她说：“啊，爸，我好想看雪哦，雪到底长什么样子？我好好奇哦。
嗯”
我跟我老婆讨论之后，哎，直接怎么样嘞？全家到北海道去旅行。
就直接去看。
哎，我永远记得我女儿看到雪，哇，她那个笑容很幸福的样子，
嗯，
甚至她在跟团游览车上，她画的哦，就是雪景
啊。
从此之后，她画画就多了雪这个元素。
嗯，
我说哇，这个太棒了，
很值得，
这个就是我的记忆股息。
嗯，
虽然那个月花了很多钱，但是我觉得这个好值得啊。
嗯，
对，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嗯，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做出一些变化，当然也不是突然要大家说，哎，我今天开始就霍了。
不是
我觉得大家也很难突然某一天开始挥霍啦，
啊，
就是像我刚刚讲的，也许就是你一直心里想着，欸，我有件事情想做的，对，然后以前一直顾虑着说有小朋友啊，或者是说要花钱啊，一直舍不得啊，
对，
那也许你可以比较计划性的一步步的把它完成，至少你要开始启动嘛。
没错
对，那这样子在生活当中会多了一些不同的刺激，
嗯，
那确实就像欧阳立中老师说，人生没有理所当然。其实我看完的时候也会有那种感觉，就是说虽然现在生活啦，也是普遍来讲，对我而言，我个人来讲，我是蛮喜欢现在的生活模式的，嗯，或者是说我也蛮喜欢现在的工作啊，还有自己的一些生活态度，
嗯，
但是谁知道呢，后面会遭逢什么巨变，然后我们可能很习惯的事物可能会在某一个瞬间都突然都要做出一些变化。
没错，
嗯，
没错，
感觉我们平常就要保持某种弹性嘛。
对，其实我在写这本书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哦，这本书叫人生没有理所当然。
嗯，
为什么我要写这本书，因为我发现我们从小到大听过很多道理，听过格言，小时候我们都背很多格言家句嘛，
哦，对，
那格言家句呢，它就像是某一种信条，
嗯，
有时候会刻在我们的骨子里，刻进我们的 DNA。
嗯，
可是我越长大越发现，其实所有的格言它都不是真理，它只是看事情的某一个角度。那如果你被这个格言或是信条捆得啊喘不过气来，而失去另外一种思维的弹性，我觉得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嗯，
所以我写这本书其实并不是说叛逆啊啊反骨啊，告诉大家说这格言都不可信，不是。我比较像人生导游，
嗯，
我就带大家绕到格言的背面，说诶，欸，你看这里有个私房景点，诶，欸，你看这个想法也挺有意思。比方很多人都说机会是留给准备好人，这我以前讲的概念嘛，
嗯，常听。
可我这本书跟你讲说，可是我发现我身边有一些高手，他们是怎么样嘞？机会不是留给准备好人，他是先抢机会，然后再赶快去学会。所以我说机会应该是留给勇于出奇的人，因为准备好基本上没错，可是很多人会把还没准备好当作是一个借口
啊，是，
对不对？所以他本来这个概念是好的，可是人性很容易把它变成量身打造或是做一个拖延的借口。所以我这本书会帮大家去拨开很多格言背后值得我们去省思的地方。
嗯，跟大家分享，人生没有理所当然。今天邀请到的是欧立中老师来跟我们做分享哦，非常谢谢老师，
谢谢微微，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 FM104.1 正声台北平台，锁定我们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透过手机平板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上面有重播专区哦，留声机的这个选项点进去可以看到重播的节目跟这个日期，大概有20天的保间，欢迎大家多加利用。想要关注微微更多精彩节目呢，也可以在脸书 IG 哦网页上面搜寻 DJ 微微，我的微啊，是一个草字头在一个威风凛凛的威，叠字的微微，就可以找到我的相关页面哦，欢迎大家按赞追踪来，有很多活动资讯节目资讯持续推播给大家，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啦，继续来听好歌，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
我跑过地铁十五块的车旧的桥，游过花园，穿越过泥沼，一路上错过几场慵懒的午觉。谁陪我吹着风哼的歌说的笑，过了路口遗落在隧道，有个人跟我擦肩对我说好。我只听到扑通扑通激动心跳，听不到在倒数的手表，我只想要不停不停继续奔跑，享受每一次轻微的跌倒。我还不知道终点在哪里停靠，还是我并不需要到达某一个目标。你又不知道终点会不会找到，未来越模糊越好，像我天真的很骄傲继续跑。我跑过仙人掌荒野中的下水道，不愿见到双脚越之昂，在荒凉间掉了一滴清晨的羽毛。谁跑得比我慢比我快，结果呢，剩我一人为自己在呼叫，在这个永不结束的孤独赛跑。我只听到扑通扑通激动心跳，听不到。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我是可爱的卢洪忠，生做是个水啊淡薄啊爽。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好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该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今嘛做伙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愈来愈好。是哩，是哩，是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新的一天开始咯，起床动一动。
正声电台手盖号
台兄